圣经真理讲座。
主耶稣说，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你们以为其中有永远的生命。接着他又说，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。这是约翰福音第五章里记载的。经节中两次提到生命，第一次是以为其中有生命，接着是得生命。其关键在于是查考圣经呢，还是是到主这里来呢？亲爱的朋友，创世纪是整本圣经的第一卷书，我们可以用查考的态度来读创世纪，研究研究创造的记录和先祖的历史，但我们也可以借着创世纪到主这里来得生命和生命的启示。因为创世纪是一卷以生命为中心并且充满神圣真理的书。但愿主借着他的话祝福我们，因为我们愿意到主这里来得生命。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创世纪生命读经。
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现在您所收听的是创世纪生命读经第73篇的信息了。在我们今天节目的现场，要来和各位一同分享的是沈弟兄。沈弟兄您好。
您好，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
相信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还有弟兄姊妹们都记得，在创世纪21章里面，它不仅仅是记载了以撒，它还记载了以实玛利的故事。
是的，
沈弟兄，好不好在今天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呢，先来帮助我们稍微的温习一下以撒和以实玛利的故事好吗？
好的。在创世纪21章里面记着两个后裔，一个是以实玛利，另一个是以撒。
是。
这两个后裔过的是两种不同的生活，因为以实玛利住在旷野靠近埃及，那以撒呢，以撒住在别示巴，是在迦南美地的边界。这两种生活的结果带来以实玛利成为一个弓箭手。我们都知道弓箭手在这里给我们的意义是杀害生命的猎人。
嗯，
那以撒呢，以撒是在别示巴成长的，别示巴有一棵预表永留生命丰富的垂丝柳树，是一个栽培生命的栽种者。
是的，我们在以实玛利和以撒的身上呢，看到了两个后裔，两种人，还有两种不同的生命。
今天我们要来到创世纪22章，在这一章里我们将会看到亚伯拉罕对神经历的最高峰。在创世纪21章和22章里记载着以撒的出生和他的被献上，在这里至少包括了20年的时间。有许多圣经学者相信以撒在被献上的时候至少有20岁，所以那个时候的以撒是个长成的人。在这两章所记载的每一件事都非常的有意义。我们在以前的信息里曾经指出来，在创世纪21章33节那里说，亚伯拉罕在别示巴栽上一棵垂丝柳树，又在那里呼求耶和华永远之神的名。在这里所记载的栽种垂丝柳树不是没有意义的事，因为当亚伯拉罕住在别示巴的时候，他必定做了许多的事，但是圣经上只记载他为井争论，除代价将井赎回来，又栽了一棵垂丝柳树，并且呼求耶和华永远之神的名。这些事如果都是没有意义的事，那么圣经就不会把这些包括在内，而作为神圣启示的一部分。神圣的启示 排除了许多别的事，却把栽种垂丝柳树的事包含在内。这件事显示出栽种垂丝柳树的重要性。我们知道，创世纪第二章启示的中心是生命树。同样的，创世纪二十一章第二段启示的中心是垂丝柳树。如果我们有属灵的体认和神圣的光，就会看见这里的垂丝柳树就是我们所经历并且彰显的生命树。生命树在没有被我们经历或彰显的时候，仅仅是生命树。可是一旦被我们经历并且彰显，就成了垂丝柳树。垂丝柳树的枝条是非常的纤细，叶子是细小的，这就显示出生命丰富的涌流。所以在别示巴这口蒙氏的井旁边所栽种的垂丝柳树，就描绘出生命丰富的涌流，这是经历生命树的结果。在我们的经历里，生命树是一棵垂丝柳树吗？每当我们来到聚会里，生命树必须成为一棵垂丝柳树。在以实玛利那里，没有永留生命丰富的树，只有一张弓。以实玛利生活的标记是杀死生命的弓，而以撒生活的标记却是永留生命的树。我们这些基督徒是神的儿女，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我们的标记是什么呢？是一张弓，还是一棵垂丝柳树？我们是杀害生命呢，还是让生命连同这生命的一切丰富在我们里面涌流呢？如果创世纪第二章的生命树是重要的，那么在创世纪二十一章的垂丝柳树也必定是重要的。很少人看见别示巴垂丝柳树的重要性。感谢主，在这些日子让我们看见垂丝柳树的意象。虽然在创世纪第二十二章一个字也不浪费，他略去了亚伯拉罕所做过的其他的事情，却特别说到他在别示巴栽了一棵垂丝柳树。照着我们的理解，垂丝柳树没有什么意义，但是圣经把垂丝柳树与呼求耶和华永远之神这新名连在一起。我们要注意二十一章三十三节，在那里用了一个连接词又这个字来连接这两项。亚伯拉罕栽了一棵垂丝柳树，又在那里呼求耶和华以利俄拉姆的名。照着我们人的思想，种树和呼求主的名扯不上关系，尤其和当时所启示出来这样一个新的名称没有什么关系。但是在圣经这里给我们一个正确呼求主名的立场，我们如果要呼求主的名，就需要一棵垂丝柳树。因为我们如果没有这棵垂丝柳树的经历，就只能呼求神旧有的名称耶和华，而不能呼求他新揭示的名称耶和华以利俄拉姆。在二十一章，亚伯拉罕呼求神的新名以利俄拉姆，就是那位奥秘、隐藏、隐秘，却是又真又活永在的神。神的这个新名称含示着永远生命这个词，因为永远的神意思就是永远的生命。我们需要想想我们自己的经历，每当我们有了神圣生命的丰富的涌流，那就是我们以新的体认呼求主耶稣之名的时候。我们呼求同一位主，但是在我们的呼求里，我们有新鲜的感受。试想想看，如果我们手里拿着杀死生命的弓， 我们还能呼求主名吗？绝对不能。我们倒会去找一个埃及的妻子，也就是与世界联合。
雪弟兄，
是
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啊，我们都非常的熟悉。但是在刚才的信息里面呢，把献以撒这件事的背景，或者说神他是如何预备亚伯拉罕来献以撒的这个过程啊，说得非常的清楚啊。
是的，亚伯拉罕献以撒是亚伯拉罕对神经历的最高峰，甚至于我们也可以大胆地说，是人类历史上所有的人对神的经历的最高峰。
是，
而这个高峰的经历呢，是垂丝柳树经历的结果，也就是对这位奥秘隐藏隐秘却又真又活并且永在的神的经历。
是，沈林兄您这么一说啊，我想起来在信息当中有一小段的话是非常有意义的，他乃是说到生命树在没有被我们经历或者是彰显的时候呢，那仅仅是生命树。
是的，
可是一旦被我们经历了，被彰显出来了，那就成为了垂丝柳树了。
从另一面来看，我们的生活是和以实玛利一样的一把弓呢，还是像以撒一样的是一棵永留生命的树呢？这两种不同的生活带进来的结果可是不同的。
在亚伯拉罕栽种垂丝柳树并且呼求主的名以后，神就进来试验他。神不像撒旦，神绝对不是诱人，但是他的确试验我们，也就像他试验亚伯拉罕一样。在我们的经历中，常常在我们对主有了上好的享受以后，主不要求我们为他做什么，却吩咐我们将他所赐给我们的献回给他。我们总是以为在与主有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以后，主会吩咐我们为他做什么，但是我们却从来没有想到他会要求我们将他所赐给我们的还给他。当亚伯拉罕享受与神亲密的交通的时候，神并没有嘱咐亚伯拉罕要为神做工，亚伯拉罕从神领受了最高的要求，就是将神所赐给他的归还给神。从起初神就没有接受亚伯拉罕所有的，他不要罗德，弃绝以利以谢，并且吩咐亚伯拉罕要赶出以实玛利。如今亚伯拉罕得着了以撒，就是神所应许的后裔。凡是和以撒有关的都是出于神，并且是凭着神。神绝对不会再对亚伯拉罕所有的说不了。但是忽然之间神进来，似乎是说，我绝不弃绝以撒，以撒是出于我，而且是从我生的。但是亚伯拉罕，你现在必须把它还给我。亚伯拉罕也实在是了不起，假如换成我们是亚伯拉罕，我们不会献上以撒，也许我们会摇头说，不行，这必定不是出于主，他弃绝以利以谢是合乎逻辑的，赶出以实玛利也是合理的，但是神怎么能要我们将以撒还给他？我们的神不是没有目的的神，他应许要给我一个后裔，他的应许也已经坚定并且成就了，为什么他现在还要浪费他所对我做的一切呢？不错，神是有目的的神，他要求亚伯拉罕将以撒还给他的确是有目的的。许多人从来没有学习一个功课，就是将神所赐给他们的献回给神。我们得着了一项恩赐吗？不要紧持不放，迟早神要进来说， 将我所赐给你的恩赐献回给我。神赐给我们成功的工作吗？神也许会说，这个工作是我所赐给你的，以撒，现在我要你献回给我。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，甚至他在我们里面并且借着我们所做的，我们都必须献回给他。
今天的信息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开启啊，沈弟兄。
是，
你看我对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件事的印象啊，还仅仅只是亚伯拉罕爱神听话，所以他心甘情愿的呢把他的独生儿子献为燔祭，而结果因为神爱亚伯拉罕，就免了以撒一死。
你说的一点都不错，我们的认识和了解都是一样的，可是亚伯拉罕的经历却告诉我们，神在我们享受他丰富永留的生命和进一步的认识神经历神之后呢，他并没有要我们为他做什么。
按照我们天然的反应啊，当我们享受神领受恩典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想要来为神做些什么，而这一种的心理啊，看起来好像还是蛮不错的哈，沈弟兄。
是的，但是神的做法和人的想法可是不一样的。神在人享受他在恩典里所赐的，没有要人为他做什么，他要人把所领受的当作燔祭献给他，把人所领受的献给神，成为神的享受。
在创世纪22章第2节里，神对亚伯拉罕说，你带着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你所爱的以撒，往摩利亚地去，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。神吩咐亚伯拉罕将他所爱的独生儿子以撒献上给神。神要亚伯拉罕这样做，真是叫人为难。我们如果没有这种经历，有一天我们会有。我们能够做见证，在已过好些时候，神要求我们将他所赐给我们的归还给他。他所赐给我们的恩赐，他所赐给我们的能力、工作和成就，我们必须要献回给他。这才是真正的试验。要亚伯拉罕放弃罗德或以利以谢是很容易，甚至于要他赶出以实玛利也不是那么难，但是要他献上他所爱的独生儿子却是非常困难的事。神吩咐亚伯拉罕献上的不是婴孩，甚至于也不是孩童，乃是一个长成的人。以撒的生命是凭着蒙试的井，连同呼求永远之神的名而长大的生命。在创世纪21章34节，也就是最末了的一节，在那里说，亚伯拉罕在非利士人的地寄居了多日。这意思是亚伯拉罕留在那里许多年。在那段期间，以撒凭着别示巴的井长大，也凭着栽种并且呼求耶和华永远之神的名这样的生活而长大。神嘱咐亚伯拉罕所要献上的人乃是长大成人的儿子，也就是和亚伯拉罕一同过着栽种并且呼求之生活的人。当神吩咐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，神吩咐他要往摩利亚地去，在那里的一座山上将以撒献上。摩利亚地距离别示巴有2天的路程，献以撒的那座山后来称为摩利亚山，最终成为锡安山，也就是建造圣殿的地方。亚伯拉罕的后裔必须每年3次到那座山将燔祭献给神。创世纪22章所描绘的实在是一幅非常生动的图画。我们看见亚伯拉罕手里拿着火和刀， 以撒呢，背着燔祭用的柴，而且说，请看，火与柴都有了，但是燔祭的羔羊在哪里呢？以撒不知道他自己就是要做燔祭。弟兄姊妹们，你知道我们的定命就是做燔祭吗？做燔祭就是被宰杀，被焚烧。在别示巴的成长生活，并且呼求以利俄拉姆的名，都是为着燔祭的建立，为的是要使我们能够在摩利亚山的祭坛上被焚烧。别示巴的水乃是为着摩利亚山上的火，我们越喝别示巴井的水就越长大，我们越长大就越预备好要接受摩利亚山上的火。从别示巴到摩利亚山虽然是一段漫长的路，也是一段使人受苦的路程，结果却是祝福。以撒被献上以后，在复活里归回，为的是要成就神永远的目的。以撒在复活里归回以后，就成了另外一个人，他不再是天然的以撒，乃是复活的以撒，这是非常激励人的。我们把从神所得着的献给神以后，神要在复活里归还给我们。我们从神所得着的每项恩赐、属灵祝福和成就，都必须经过死的试验，最后这些要在复活里又回到我们这里。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，主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，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如果神赐给我们一种天然的恩赐，这就是那一粒麦子，我们如果保留这个天然的恩赐，从来不献给神，它仍旧是一粒。如果我们把它献给神，它经过了死，它就要在复活里归还给我们，并且成了祝福。这不在于我们能做什么，或者要为神做什么，这全在于我们长大，献给神做燔祭，然后从死人中复活，成为复活的恩赐。这不是对神有没有用的问题，乃是在神祝福之下的问题。神的祝福总是在复活里来的，一粒繁增为一百粒，这就是神的祝福。我们如果将我们的一粒献给神，并且让神把它置之于死，他就要在复活里归还给我们，然后我们就要看见繁增和大的祝福，这就是神的做法。
今天的信息真的是非常丰富啊，沈弟兄。
是，
你看献以撒这件事啊，一面来说呢，是亚伯拉罕把神在恩典当中所赐给他的献给神，而另一面来说呢，是亚伯拉罕把他所爱的独生子献给神。
是的，以撒是在别示巴井旁垂丝杨柳树下长大的，
是
呼求永远之神的名，是以撒生活的一部分。而献祭的山呢，也就是摩利亚山，最终要成为锡安山，就是圣殿建造的地方，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。
哎，沈弟兄，您提到了别示巴的井，这就让我想起了信息当中的一段话，别示巴的水啊，乃是为着摩利亚山上的火。这真是什么样的生活就带给我们什么样子的结果啊。
我们的神呢，他要的是燔祭，是别示巴井水养大的，
是
他不要弓箭手，那是在旷野靠近埃及地长大的。
对，我们看到这一段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呢，乃是结束在复活这件事上。当以撒他被摆在祭坛的柴上面的时候呢，他就是已经献上了，而结果呢，这个经过死的试验的以撒呢，他是在复活里回来了。
这个在复活里回来的以撒，不仅仅是失而复得而已。这个在复活里回来的以撒，是为要完成神永远的目的。
对，
记得吗？以撒是神为着他的目的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啊。
是的，小弟兄，你看时间过得好快啊，转眼一下又到了我们节目的尾声了。今天非常谢谢你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这么甜美的分享。
谢谢
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、弟兄姊妹们，但愿主祝福我们，让我们能够认识今天神所赐给我们的并不在乎对神有用没有用，他所在乎的乃是不是在神的祝福之下。我们要记得，神的祝福总是在复活里来的。今天非常谢谢您的收听，不要忘了下次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创世纪生命读经。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。
再会。
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来信或电话与我们联络。来信请寄 P.O. Box 2121 Anaheim, California 92814 P.O. Box 2121 Anaheim, California 92814水流直视站华语广播收。我们的免费电话是1-888-388-9958 888-388-9958。愿主祝福您，再会。